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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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第五章，请翻开讲义第59页。那《中观经论》第五章主要探讨的主题就是中观之根本论题。哦，中观之根本论题。那你大家方便翻一下《中观经论》的目次，最前面第三页，中观的根本论题。哦，这一章分成四个小节。第一节是谈缘起，第二节谈自性，第三节谈空，合起来呢就是缘起自性空，好，就是第四节缘起自性空。好，所以中观的根本论题主要就是几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中论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好，因缘所生法就是缘起，我说即是空就是这个第三节这里空。那缘起为什么是空呢？龙树菩萨他透过一个无自性，好，把它贯穿起来，所以缘起那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我们称它为空，合起来就是缘起自性空。好，那有时候我们称为无自性空，有时候称为自性空，那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我们就称为无自性。那称为自性空呢，有时候是说这个自性它不是实有的，这个自性是空的。好，所以自性空其实就是无自性。那不过自性呢，在大尊也好，有些论书有提到两种自性啊。我们先大体上也先这样的概念，自性梵文的讲，它就是 swabhava 啊，这个后面会谈，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是婆婆啊。那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自有 swabhava 自有，我们翻成自性。那既然是自己有的话，它就自己就能够存在，能够成立，不需要靠其他种种的助缘，它才能够成立。所以呢，这个自有它本身，好，我们再翻一下后面的讲义好了。第68页，自性的定义，在第7的瓜虎山的第一号，自成性，因为它自己有嘛，它自己存在，自己成立自己，好，这是不带它，不因带其他而有。第二个呢是不变性，因为它自己有，所以它自己不会，自己有不会消失，不会说因为其他的因缘变化或者是这个帮助没有了，它就消失，或者是从盛的到衰的，因为只有它自己嘛，它自己成立，好，所以它就不变性。第三个呢，它就实在性，因为它自己成立，不因在它不变，那不变的话，它就永远实在，有这几种特性，这是自性的定义。那这样的自性的定义呢，在外道所经常执着这样的想法，有的执着梵啊，或者执着有一个我阿德曼啊，等等。那么依佛教来讲，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佛教在真正佛法不共其他外道的呢，主要是讲无我嘛，就是否定这样的我执。好，那佛教是讲缘起，所以并我们讲这诸行无常嘛，对不对？你如果不变的话，那就是常恒不变啊，就经常不变。但是呢，佛教我们是讲诸行无常，好，所以用诸行无常来对峙它的不变性这样的错误的执着。好，这个在下面那边有写到哈。那对不带他这样的错误的见解呢，我们用诸法无我，就是要依因带缘，那才能够成立，并不是自己可以自己成立自己。那佛教所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在佛教最早的定义，那就是贪嗔痴永静啊，贪嗔痴没有一个实在的烦恼啦，或者有一个灵魂啊，在不变在轮回等等。好，好，这是自性的一个主要的定义。那我们这一节呢，主要就谈缘起，好，那否定这样的自性，啊，说空。好，那我们先看第一节缘起。首先，好，先整个总说中观的根本论题呢，就是缘起无自性空。中论观四谛品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好，因缘所生法，这个就是缘起啊。那缘起呢，我们说它是空。所以中观所谈的空呢，它其实就是在谈缘起啊，跟那个断灭啊、空无不一样。 这一点请注意。中观所谈的空其实就是缘起，因缘所生法即是即灭性，这个自性呢是即灭空寂的。十二门论也说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这里也提到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所以呢没有自成性，没有不变性，没有实在性，我们就称为无自性。所以综合起来看，缘起所以是无自性的，因为是众因缘所生，所以一定要一因带缘，要否定这个不带他的这样够的执着。无自性所以是空的，空的所以是即灭性。缘起自性空实为中观的根本论题，根本观法，根本的法则。好，这是总说。那我们底下来看缘起。那这缘起佛教跟外道不共的特色呢，是缘起，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到了十二因缘，因无明而有行，因为行而有事，乃至生老死。那怎么样不要再来老死呢？那就不要我生了。怎么不要我生？这进一步一直追、我们为什么会来生死轮回？就因为有无明，那因为有无明，我们有行，行就是造业了，造作种种贪嗔痴的种种的业，那有业就会感到苦果嘛。所以呢，我们要从根下手，破除无明的执着，那不要再造这个恶业。所以在《阿含经》他就提到缘起。那关于《阿含经》所说的缘起呢，它主要是着重在有情众生的生死相续跟还灭，对于外在的气世间啊、宇宙星辰啊种种，事实上早先是少说的了，很少提。那或许大家会觉得奇怪，那《长阿含》里面也有提到啊，对不对？好，那根据学者们的考察，就是比较早期的《杂案》，它是以这个有情生死流转还灭为中心，长阿含有很多谈到那个世界观啊种种，是有一些是比较后来的了，因为佛弟子们经常会问这一类的问题，有这方面的经文来回答。好，那我们看一下，佛法以有情的生死相续及还灭为中心，所以经中说到缘起呢，总是这样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存大苦聚集。那这个是在讲这个流转门，因为有无明行事，这六个处所还具有等等生老死。那缘起呢，除了流转生死流转以外呢，它我们还可以破除这个无明，那就明灭则行灭嘛，最后生灭老死灭。所以我们还有还灭门，还灭门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无明灭的话，这个行业就灭了，行业灭，那就不会再去投胎转世，乃至存大苦聚灭。所以《阿含经》说缘起，所以多从有情的流转还灭说，着重在众生的流转还灭，这样谈缘起。不过气世间，气世间有星球啦，或者是我们万物啦等等，这个也不是自然有，它也是众因缘合而有，所以气世间呢也是缘起。好，这是《阿含经》。卦二呢，这是谈部派。阿毗达摩论中有提到四种缘起，这四种缘起呢，如我们角度第五这里所说的，给部派论师呢，也是说有刹那缘起，有连辅缘起，有分位缘起，有远续缘起，远续缘起。那这详细的，我们在角注这边有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第六十页的三分位缘起。分位缘起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分位缘起呢，我们看分位缘起的解说就是说无明跟行，这是前生的因，是名色六入处受，这是现生的果，爱取有是今生的因，生老死是未来的果，所以有过去有现在未来，所以他说他通三世。那无明跟行是过去的因，那是名色六入处受之果，所以这样是一重因果，爱取有是现在的因，生老死是未来果，又另外一重因果，所以我们称为三世两重因果。名为分位，分位是阶段的意思，以人来说，如这个世入母胎，我们就称为世。那胎中肉短还没有成为人形，叫人的话了，还没有成人形阶段，我们就称为名色。那慢慢呢，就有眼耳鼻舌等等这个形成，我们就称为六处等等，类似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那我们就称为分位缘起、哦、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其实呢在部派论师他们不一定都是采取这样的讲法，它有四种缘起说，这请大家自行参照。那么这样的四种缘起呢，它也是通有情，好，有情它也是缘起，气世间也是缘起。好，接着我们看六十页最上面刮胡三十二门论。十二门论这是龙树菩萨的论，所以刮胡一是阿含经，刮胡二是部派的论书，刮胡三是大圣的十二门论，龙树菩萨的论，刮胡四也是龙树菩萨的论。那十二门论呢，它就要明确的说到内缘起与外缘起。内缘起就是无名行等十二支、哦、这是有情的缘起。外缘起呢就是气世间的缘起、哦、如以泥土轮绳陶工等，那一年合合而做成一个瓶、哦、所以可以知道缘起法它是通于有情众生跟无情的气世间、哦、到这里基本上都是讲说缘起呢它通有情的缘起也通气世间。刮胡四大智论呢他说的更广了，因为有情众生的缘起跟无情的气世间这个都是有为法、哦、都是成住坏空、啊、有为法。那么大智论呢他更进一步，我们一切法除了有为法以外还有无为法，所以大智论呢他说的更广了，不但内外的有为法，内缘起外缘起这个有为法都是缘起，无为法呢它是因待有为而施设的，所以因在有为而施设的无为呢，这无为也是缘起、哦、所以把缘起法就扩充到这有为也通无为。那这样的话就凡是存在的因果是理、哦、不管是因果或者是事相或者是理、哦、一切平等的理或差别的事，一切呢是缘起的存在，我们离开了缘起那么一切呢就无从安立。好，底下我们看缘起的三种特性。缘起为佛法最主要的术语，从经义贯通生灭及不生灭，依学派间的种种义说，它总括为三点来说明。一个是相关的因带性，因带性主要在描述它彼此之间的关系。括号二呢是提到剧烈的必然性，它有的不是说横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它有的是前后的关系。那前后呢不是说杂乱无章的，你有这个因那一定得到这个果，顺着这样而来，这个叫序列的必然性。第三，自性的空寂性，有生而必有灭，归寂静。好，我们底下分别来谈括号一相关的因带性。那我们之前有提到缘起跟缘生，这边再复习一下。缘起这个起就是升起的意思，缘呢就是相对于这个果升起它的种种的原因条件，这称为缘。所以从缘所升起的果法来说，即名为缘生。缘生就是因缘所生，就借着种种的因缘条件所生，我们就称为缘生。那么约从果起所因带的因缘来说，那我们就名为缘起。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这缘起跟缘生的定义，缘起主要着重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之间的彼此此故彼之间的关系，我们名为缘起。那么因缘所生法就着重在无名行识、哦、这些已经生起来的单一的事项，这称为缘生。缘起呢它是着重在此跟彼无名缘行行缘识这个关系的理则，我们名为缘起、哦、但是呢在岁丘部他不做这样的解释、哦、他缘起把它看成是因，缘生呢因为是因缘所生，他把它看成是果，一个看成因，一个看成果。但是大众部对缘起的解释呢，它比较着重在它的理则，它的理则。好，那底下就提到各部派对缘起有一些看法。首先我们看讲义61页，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那这里提到站在中观的立场，所以就部对缘起呢有所偏执，所以丘部等以缘起为因，以缘生法为果，不过呢也有他的见地，虽然有他的见地，可是呢他们关于缘起的解说专门着重在事相的辨析，考察无明等的自相共相因相果相等，忽略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带性，不免有所偏失。我们刚刚说过，就是在大众部这一系他比较着重在缘起，它是它的理则， 持有故必有之间的比折。但是岁旧部呢，他把这缘起着重在因啊，事相的因，所以一个重在事相，一个重在理。我们一般讲要理事圆融，理事圆融，事着重在事相的话，那就有种种的差别相；着重在理呢，那就比较着重在它的平等的性啊，我们理事圆融，还有性相。那岁旧部呢，他谈缘起着重在这个事啊，谈的缘起着重在因。大众部系呢，着重在这个理，持有故必有啊，着重在这个理。那各偏一边呢、啊？那以中观来讲啊，他不能离事来说理，也不能离事离理来专门谈事啊，要事理圆融。好，那所以这里我们拉回来中观的话，那就是说缘起呢，我们要注意它彼此之间的因带性啊。所以第三，我们要正观缘起相关的因带性。刻使的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缘起的主要定义，这是它的主要定义。无明缘行等是缘起的必然序列，就无明，因为有无明而有行，好、哦，它不会说一下子无明，然后跳到这六处啦什么这样子，好、哦，它有彼此之间的序列，所以无明行是名是生老死嘛，对不对？好、哦，一定是生然后才老死，而、哦、不是说老死又接着就生，然后再又是死啊又是什么啊？它彼此有它那个序列的必然性。所以无明原型等，这是缘起的必然序列，也只是举例说明它的内容。唯有在缘能起果中、哦、就种种众多的事项差别里面呢，我们把握缘起相关的因带性，才能够深入缘起以及误入缘起法性的空寂。其实我们科学也是如此啦、哦、科学、哦、比如说这个我们重力加速度啦，对不对、哦、一个石头啊，从多高的东西掉下来，那到地面大概有多少的重力的撞击，对不对？虽然是小小的哈、哦，那同样的高度，一个轻的掉下来，一根羽毛这样轻的掉下来，它底下你被它扎到也不会觉得痛嘛，对不对？但是一个20公斤同样高度的掉下来的话，那这个脚啊，哦，没有断掉也要肿起来，就但是呢，那高度我们如果说这重的石头。这很小，但是呢有一个比较轻的，但是它速度非常非常快，而且很高。好，这些总有不同的高度，它有不同的重力啊。那这些呢，我们在诸多的差别当中能够算出它的理则，它的公式，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那我们佛陀伟大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生老病死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生死，各种不同的烦恼，那佛陀在这么多差别当中呢，哎，找到生死的根源，其实在无明，无明烦恼，特别是有我执，一有我执以后，就有你我他种种的差别。好、哦，有我执，有贪嗔痴的烦恼，那造作身口意，哦，杀盗淫妄，那自然就有祸业的苦就跟着来。哦，在这中种种的事项差别里面，哎，找到这个根本的理则，啊、哦，知道它的因带性，而且它的序列必然性，这非常不容易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理则呢，它适用所有的众生，它不是说哦，这个众生适用这一个，那别的众生又适用另一个，不是。好、哦，所以在这么多的哎，找到这样的理则，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哦，所以这里讲到说，唯有在缘能起果当中，好、哦、把握缘起相关的因带性，才能深入缘起，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说哦，这个重的东西啊，那掉下来就扎到脚比较痛啊，那个轻的东西掉下来比较不痛，这个只是表面知道而已啦，不是很深入、哦、真的深入的你掌握它的理则、哦、而且适用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适用这样的法则。可是这个法则有它的时空的局限性，对不对？如果说你到月球去的话，可能这公式就要改了、哦、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就是在种种差别事项当中要掌握它的理则啊、哦，这个因带性。那深入缘起，我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流转的因，我们也能够也消解它哦，能够达到幻灭。所以呢，不但知道流转，而且知道幻灭啊，误、哦、入缘起法性的空寂。所以缘起约因缘的生果作用来说啊、哦，虽然说有因有果，但更重在一切存在的因带性啊、哦、中。 之间呢彼此有相因相待的关系。若用抽象的公式来说，缘起呢，那就是此故彼。此故彼它可以套用在此生故彼生，也可以套用此无故彼无，也可以套用有无明而有行，也可以套用在有生故有老死啊。所以此故彼泛指因与果，彼之所以如此，不是自己如此啊，而是因为有这个因而导致那个果。此为彼所以如此的因带性，彼此间即构成因果系啊。比如说我们六入触受爱取有，六入就是六根了啊。我们六根那看到六尘色身相位处，有一个眼识啊，有一个感觉啊，这个叫触。所以无明缘行，行缘识啊，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明白？这个就是在举这个六入跟触。六入呢是引发心理的生理机构而有啊，就是六根啊。那六根对于这触就是感觉啊，有着此有彼可有，此无彼必无的必然关系，那就成为因果。那是因果啊，这个缘起呢有二大定律啊，一个是流转律，一个是幻灭律。流转律它是相依相生，幻灭律呢是相依相灭。所以缘起的含义极广啊，不只是从缘而生起，它同时呢还是从缘而灭无。那么可以分成两点来说啊，第一，相生相灭都是以缘起，譬如由惑造业，由业感苦果，感果啊就是惑业苦啊，这是相顺相生的。那么怎么样才能灭这个苦呢啊？那一定要断除苦的因呢 啊，我们都不希望受苦，对不对？众生不太喜欢受，都不喜欢受苦。可是呢，有人不知道这个苦的原因在哪里，有的人虽然知道苦的因在哪里，可是又拼命去积极，又拼命去造作。那你积极的这个因，造作这个因，那如是因如是果，一定会得到这个果嘛？好，如果说我们拼命造这个因，积极这个因，可是呢又在期待说他不会得到这个果，那跟外道的无因果不无因果有什么两样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深入了解缘起的话，对因果啊，我们就要很小心。那么我们要断除这个惑呢，那就要修道，就修戒定慧来对治它啊。此对治道能为断惑的因缘，那就是相为相灭。所以苦即灭道啊，有苦的因，苦即灭道，那么这是因果嘛，对不对？苦就是苦的因，即就烦恼跟业嘛，啊，这是苦的因。那灭是涅槃啊，贪嗔痴永尽啊，这是极尽的果。那我们要怎么达到贪嗔痴永尽的果呢？啊，修八正道啦，戒定慧，这是流转的果，流转的因，幻灭的果，幻灭的因。好，那杂含五十三经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世间即就相生哈，由惑造业感苦果啊，这是相顺相生。世间灭啊，由道我们修三学八正道来断烦恼，这是相为相灭。那这个相生相灭都是以缘起啊。再来呢，我们谈缘起的内在特性。一切法所以能有生，有的可以无，生的可以灭，不仅由于外在的为顺因缘，而更由于内在的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啊。一个是外在的为顺因缘，一个是内在的可生可灭。此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可能性，那就是由于缘起啊，存在有或生起的本身，那就含有生者必灭、有必归无的必然性。所以我们既然生到这个人间，那有生就必有灭啊，成住坏空，这个就是必然性了。我们在妄想说啊，我活着不要死，这是妄想啊。例如触啊，触就是认识了感觉，那依于六根和六入而生的。那么这个触呢，既然依六根而生，那就不离六入，那不能够离开六入啊，它因带着六入，所以没有触的独存性。一旦作为因缘的六入啊，这个因缘又是一旦起了变化或者失坏了以后呢，那触呢也要跟着变化或者失坏啊。那这即是说，凡是依缘而起的，此生起与存在的啊，就必然要归于灭无啊。所以有生必有灭，所以佛说缘起，不但说此有故彼有的生起，而且说此无故彼无的反灭。依他而有而生，那一定是依他而无而灭啊！深刻指出缘起的内在特性。阿含经说，人是力随佛空是这六大合而成， 但这性能不同的六大一旦失衡，那就有病老死的现象。我们在讲四大不调，这边讲六大，多一个空还有事。这即是具体的说明，由此而生必由此而灭。所以缘起法由此二大定律，一个流转一个幻灭，流转就是相依相生，幻灭呢就是相依相灭。一缘起成立生死，我们同样一缘起而成立涅槃，佛法是非常的善巧。好，这边呢再谈相关的因带性，接着我们谈序列的必然性。首先谈因果的必然性，佛法说缘起不但说明此故彼的因果关系，此故彼我们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呢是有很多因缘而起，但是这么多的因缘，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掌握它怎么样能够就是很用很短的时间，或者是很有智慧的，能够在这么多杂乱的因缘能够抓到重点那对于这个序列必然性呢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但说明这众多因缘的因果关系以外，而且在因果中觉出因果生灭的序列必然性，如物入十二有之就是十二缘起，这绝不止于别别的因果事实不是说比如说我们那个积木对不对，我们玩那个积木那积木你散在各地的时候它是一盘散沙而已嘛，你怎么样能够把它恰如其分的堆积起来成一间房间，那一定这个角接那个角，那个角接那个角，它彼此有它的必然性你接错的话房子就不一样了。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过那个 NHK 的一个影片，它是个医学院的牙医，他请这学生们做那个实习，他就每个人发同样的牙齿二十几根这样，那牙齿有二十八根几根这样，然后叫他们模型你把它装好来，同样的牙齿每个人装起来都不一样，很多人呢最后两根龅牙很多得很真的很漂亮完整，很少很少，这工艺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同样的在这众多的缘起里面，你不要是就此而把它弄到门牙去了，那就不能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知道缘起呢，它不是个别个别的知道说因果的事项，我们从一切众多无限复杂的因果事项中能够发现此因果的必然程序这就很重要如发现日月运行的轨道，或者看出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那如果说我们掌握的这个原则的话，其实有很多就未卜先知的啦。其实他也不是说什么未卜先知，因为他看出来你这样因势必造成那样的果那如果说这个原则掌握不住的话，那就乱猜的啦大众学者，这个指的是大众部，所以旧部是着重在事项那大众部系的学者呢，他着重在这个理性所以他们重视在这一点。因此说缘起是不变位的因果规律，佛说得法住智，经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都是说明缘起系列的必然性。法住智这个是角注第十杂案二十七经，也就是虚身经，佛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就法住智涅槃智，那这些都是在谈这缘起系列的必然性。第二，缘起系列的必然性呢，不能离事说理。我们刚刚说过，这有部它着重在事项大众部着重在理性，但是大众部它也有所偏失因为它是离事说理。可是呢，我们依中观义来说，缘起的序列必然性绝非离事说理。我们在缘能起果的作用中，现出此必然的理则你要知道这个理则，那是要在众多事项上我们要悟到这个空性，那也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不是说离开五蕴你另外体悟一个完空，不是，我们就体悟这个色受想已经是当体即空如果说不能够在色受想是体悟当体即空的话，你体悟那个完空，你以为是空，一回过来观这色受想是又不空了，这个不是真正的体悟了好，所以生死相续似乎依照此理则发展佛呢不是说他创造这样的理则佛只不过是发现此因果事中的理则而已。 所以谁能够发现彻底圆满，那佛佛道同。所以人啊或者怎么样，这不是说你上帝啊或者什么梵天所创造，是佛教呢它主要缘起就是以智慧来发现这样的诸法实相而已。 好，第三，自性的空寂性，从缘起果的作用，有相关的因带性，有序列的必然性。这是我们刚刚所谈的第一个相关因带性，第二个序列必然性。那因带，因带就是第一个的因带性，必然，必然就是第二个序列必然性。不但是如此相生，也如此幻灭。这个因带跟必然，那不是说就用一直存在啊。那这里进一步呢，谈到自性的空寂性，就有生必有灭。如进一层考察，一切法的如此生灭，如此次第，那都是由于众缘。那么是有无生灭的一切法，那就没有自体，就不是自己如此。那即能从如此生灭次第中悟入此，即是即空的诸行，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有，实在的无，实在的生，实在的灭。这有无生灭之意都是互相因带的了，彼此因带，前后必然，世间的因果幻象似乎有迹可循，可是自性空寂，因果幻网当体绝代了终机。所以缘起是宛然有而毕竟空，毕竟空而宛然有。所以纵观蛮重要的一句话，就生亦毕竟空，缘起宛然有，宛然有，或者是在世俗地上，它假名有，一个圣义地，一个世俗地，它假名有或者宛然有。好，这是有关于第一节缘起。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谈到自性。自性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谈过一些，那这里很简要再谈一下。自性这里自性的语义呢，有提出两个梵文字，一个是括号一是瓦帕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自由。第二个呢是在下一页64页的讲义，布拉圭蒂，这个性布拉圭蒂，它是本性、本源、本质的意思。好，我们先看这个斯瓦帕瓦的这个自性。自性的译名，缘起是无自性。那到底什么是自性呢？自性是专门术语，如依书儒家论，苏儒家是 sloka 了，就是一个寄送，其实这整部论就是一个寄送，所以叫做依苏儒家一个 sloka。 那这个很短，里面呢有提到这个自性种种异名，凡诸法的体性法物是有，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它意义相同。有时候我们称它是体，有时候称它为性，有时候称它为法有物，那这个都是有的别名。正因云湿婆婆，就是梵语，我们看大正藏它只有湿婆婆了，里面的梵文是我加上去的。那如果说没有梵文的背景，看到湿婆婆不晓得是哪个公公哪个婆婆，就光看这个字就不晓得，其实它是在讲自性的意思。或意为自体的体，这个自体 有些是翻成自性，或意为 无法有法，对，有法其实有些地方在十八空里面有一个叫无法有法空，其中有一空叫无法有法空，它的范围是这样。阿帕瓦索帕瓦逊亚达，那这个呢就是阿帕瓦，这就是无法，索帕瓦就是有法，逊亚达是空。所以这里说，无法有法的这个有法，这个其实都是在解释自性了，自性的不同的翻译，有时候称为自有，有时候称为自性，有时候称为有法，有时候称为自体，或意为无自性的性，那就是自性。所举的名字虽然很多，不过呢意义是统一的，所谓体性法物事，都是有的别名，但他又说梵语的说巴瓦，或意为体法性。那自性的意义是什么？依梵语说婆婆，这不是公公婆婆，这婆婆就是帕瓦，就是有的意思。那这个字呢罗什，经常译为法，我们角注这边，以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底下我对照这个梵文，就是这个帕瓦。也或译为物，比如说角注第十三中论观食品，因物故有食，离物何有食， 物上无所有，何况当有时。这个物呢，就是 Pava。 我们的时间呢、啊？我们时间怎么设定？一天，那地球自转嘛，对不对？一个月呢？好、哦，月球到地球，哎，一个月啊、哦，月球转一下。那一年就是绕太阳。所以时间呢，它一定是这个。如果中医中文来讲，非常正确。我们依着物，比如依着月球啦、太阳、月亮来施设这个时间。离开了这些的话，那时间无从施设了。好，所以时间在哲学上也是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一词，也就是说时间是我、哦、怎么样的绝对了。不过以纵观来看，这个时间呢，其实是缘起的，跟这些物啊，就是这里所说的法，它是有因带的关系。好、哦，那其实我们讲说哦，这个人速度多快，这快慢呢，其实也是因法，就是说你看你的效率嘛，对不对？你在很短的时间、啊、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就是快啊。好、哦，虽然说这个时间很长，可是慢吞吞根本都还没起步，那时间给你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在大尊里面他讲。很多人听到说菩萨修行啊，要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觉得哇、哦、那么长啊，好累哦，哦，会畏惧。大尊说，时间是性空的啊，哦，长短那是看你的能力啊，你的效率，对不对？众生也是性空的啊，你以为说众生那么多，而且千差万别，哦，老的小的，有的喜欢吃咸的，有的喜欢喝辣的，那么多我什么时候度得了啊？对不对？那渡这一个被他气死了，渡那一个要怎么办呢？他觉得很累的。大尊说，只要你能够观空，众生也是空的啊，哦、你就用不着那么觉得说啊渡不完啊。所以其实是体会诸法实相的深浅不同、哦、深浅如果你很熟的话，那就不会觉得深了。好，所以这里就提到因物故有事、哦、离物何有时，物上无所有，何况当有时、哦、这个主要是提到说没有一个实在的，比如说月球地球种种，这个也是因缘法嘛，对不对？那因缘法它没有实在自性，那么时间又是因带这些法而有，所以时间也没有自性、哦、好，所以这个都在谈那个帕瓦、哦、有的翻译成法，有的翻成物，不过当然也有翻译为体、哦、有角度十四。有之前加了 swa，那就是湿婆婆，也就是自性自有的意思、哦、有的范围自体，那还有自己有自己成立自己的意义，那这是自己规定自己、哦、凡是法即有其特殊的形态与作用，其所以有此形态与作用，依自性说，那就是自己如此、哦、在性，这自性的另一个特性 Prakriti 呢、哦、罗什也是范为性，意义是本源的性质，就是本质或原质，所以自性是自己如此、哦、也是本来性质如此，如哲学上所说的实在本体本源，那都跟自性的含义相合。好，这是自性的基本意义，然后就是自己成立自己。那底下呢，我们就来看就是各个学派对这个自性的看法、哦、那底下我们分几个小节。大二呢，萨婆多部，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他是主张三世实有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哦、他们对自性的看法。在讲义65页，经部师、哦、这是经部，他们是主张现在实有，他们认为过去跟未来都是没有，而现在是实有、哦、他们跟唯识学者对自性的看法。那么在讲义66页第四，真常系对自性的看法，大圣有三系嘛，中观唯识还有如来藏，那第三这个是唯识家，那么第四呢，这是如来藏真常系啊、哦，那对自性的看法。那67页这提到中观家对自性的看法啊、哦，所以这里2、3、4、5这一连串啊、哦，就各家对自性的看法、欸、有什么不同？好，我们先看这说一切有部的学者自性的译名，要明了。自性意义的意义呢，我们就看看所以就不怎么说、啊、如大毗婆沙论他就说，如说自性、啊、他就看成我，你看我的别名、啊、我、啊、还有物自体相分本性等等，所以就不的学者呢，把自性我物自体相分本性看成是同意义。 尤其所谓分这次的注意、哦、这里的分呢就是事物的最后元素，也即是所谓点，即其小无内不可再分割的东西。好、哦，这个如果以物质来讲，就像极为那样子啊、哦，最后的元素，这个后面会接着谈。那么在社会界有部来讲，他们有一个根本的观念，就是假币一实啊。萨婆多部以为，社会界有部以为，一切法不外两种，一个是假有，一个是实有。假有的啊、哦，如圣证理论说，这个假有法名求自性，如果是假的话，那就不能够再追求那自性。那么但是呢，依他们来讲，这个假有必依于真实，也就是假必依实，依于实有构成前后的相续相，同时的合合相、哦、相续跟合合我们说过很多次、哦、相续比较着重在时间的前后，合合比较着重在空间、哦、彼此相依相待的关系。此合合及相续及假有的可以说没有自性。不过呢，在相续合合的现象中，如果我们进一步一直分析到内在不可再分析的点、哦、那就是自性实有。所以这一家的主张、哦、有一个这个基本的元素，这是实有的、哦、依着种种这十二元素来合合相续，那这是假有。那么这个实有的观念可以用在色，用在物质跟精神。如果用在物质色法的话，那就是极为、哦、以极为的物质点为集成初显色相的实质。那如果是以精神来讲，那可以分析到心所、哦、心法或心所法。此分析出的单元、哦、就是最后的这个元素呢，也就是自性，也称为我。那我就有自在的意义、哦、如菩萨论卷九就说，我有两种，一个是法我，一个是人我。不得觉得我就是人我、哦、那这一家的主张，部派的主张，他说善说法者为说实有法我，他认为这个法有是实在的，人我是假有的、哦、这是这一家的主张、啊、所以呢被众观批评说他只有证得我空，没有证得法空，因为他们主张这个法是实有的、哦、人我这才是空的。他们说法性实有如实见故、哦、这个才是正见。那在众观来看呢，这个反而是恶见了、哦、不特觉得我就是人我了，众生我，这是五蕴合合的，是假。假的所依是自性实有、哦、所以说有性实有如实见故。这种思想即是假定世间事物有实在的根本的自性物，而后才有世间的一切、哦、他们认为一定要有个最基本的元素、哦、这个自性，那再慢慢而有其他世间的其他一切。他们从虚假见实的方法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质数，比如说心法、哦、物、哦、色法、哦、非心非物，这个不相应行法，即是事体的事物的实体，也就是所谓的自性。自性呢就是万有的本源，如圣证理论说、哦、未知合法为假所依，非离假依可有假法，假必依实，自性有是根本的见解。那他们是说，你如果离开了这个实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构成这个假的了、哦、就我们要有五蕴的人、啊、那一定要有蕴这些法为他的所依。萨婆多部就说一句，我主张有自性，于是佛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照他们的意见呢，追究法的实在，相续合合假所依的自性法，那是三世常如其性不变的、哦、所以社界部他们主张有五位其实无法、哦、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行法、无为法，认为这个法呢是自性有的。那我们佛讲无我嘛、哦、我们这个我呢是五蕴假合而成、哦、所以这个人我是假的，但是呢这个色法、心法等等这是实有。那有不能够无，无不能够有、哦、所以我们可以称为法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